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 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
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易方达基金每日解盘直播栏目。交流开始前，首先提醒一下大家，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流仅适合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投资者参与。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好，欢迎新进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那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啊，不少投资者朋友对这个创业板的关注度其实是明显回升了。一方面我们看到啊，在这个七月份啊，科技成长方向其实是经历了一轮比较明显的回调啊。那在这个回调过程中啊，其实估值水平包括这个持仓集中度的风险啊，都在那轮调整里啊有一定的压缩。那市场呢，其实也开始重新审视这个科技这个板块它的这个长期的投资价值。那其实在另外一方面啊，我们看到随着 AI 算力产业链的这个业绩啊它的持续兑现，新能源和电力设备板块啊其实是出现了一些新的催化逻辑。那么创业板指它作为科技成长方向的代表性宽基，其实也是重新回到了不少投资者的视野里。那今天直播其实我们就和大家围绕着创业板来聊一聊这个指数里它到底装着什么啊，包括它的长期投资逻辑该怎么看，然后当前的位置它处于什么阶段，那投创业板是在投什么。其实很多投资者啊对创业板有一个比较模糊的印象啊，就是科技股，然后成长股，小票多。那这些标签啊咱们不能说错，但如果只停留在标签层面啊，其实很难真正的理解创业板涨跌背后的逻辑。那理解创业板第一步其实是搞清楚它的行业结构啊，看清楚它到底在投什么啊。那从行业权重来看创业板的前五大权重行业分别是这个通信、电力设备及新能源、电子、计算机、医药啊。那这个数据是来源于万德啊，截止到今年的8月10号，行业分类是中性一级行业。那其中啊，通信排在第一，那光模块、光通信还有通信设备这些方向都在里面。电力设备及新能源呢是紧随其后啊，那这个板块它主要就涵盖了这个逆变器、储能、锂电池等等的细分赛道。那电子呢是排在第三啊，权重大约是 16%。 那电子这个行业主要是以半导体、电子元器件、消费电子零部件为主。那么这三个行业加在一起啊，权重已经是超过 60% 了。所以可以说创业板指啊，大概2/3的走势其实都是由这个通信，然后包括新能源还有电子这么几个行业决定的啊。再往后看啊，是这个计算机行业和医药行业。那么这个结构其实传达的信息也是比较清晰的，就是创业板啊，它不是撒胡椒面似的分散配置，而是高度集中在几个核心赛道上。它重仓的方向通信啊、新能源、电子，恰好是中国制造业升级和科技自主啊这两条主线上比较活跃的板块。那么通信权重是排在了创业板的这个指数权重行业的第一，其实也是反映了过去2年 AI 算力产业链的崛起对创业板行业格局的重塑。那么光模块、高速通信设备这些方向从配角变成了权重担当，所以当市场在交易科技成长这个主题的时候啊，创业板指就可能会因此这个表现就值得我们关注。那反过来啊，当市场风格偏向这个价值、红利、防御的时候啊，那其实创业板指数它也容易有一些这个阶段性的承压。那理解了这一点，如果我们再看创业板它的涨跌的时候，其实或许就能更加能理解指数波动背后的变化逻辑啊。那要想更好的理解创业板的投资啊，其实我们可以从创业板指数的权重占比比较大的几个行业出发。像是通信，它就是目前创业板指数里面权重比较大的行业啊，涵盖了光模块、光通信等等的细分赛道。那光模块这个方向在过去2年里啊，可以说是 A 股科技赛道里业绩兑现比较扎实的板块之一。 但最近其实也遇到了一些短期扰动啊。那我们先说一下光模块它在 AI 产业链里扮演的什么角色。我们知道 AI 大模型的这个训练和推理其实是需要大量的GPU 集群的协同工作。那么这些 GPU 之间服务器机柜之间甚至是不同数据中心之间啊都要通过高速这个网络来传输海量的数据。那么光模块它就是负责把电信号转换成光信号，通过光纤高速传输，再在另一端把光信号转回这个电信号的关键器件。速率越高，传输效率越高，AI 算力集群的利用率就越高。那从 800G 到1.6T, 光模块的速率迭代速度在加快，每一代新产品的单价和毛利率它都明显的高于上一代。所以这个行业它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清晰的这么一个价值驱动逻辑，就是不是靠量涨价升，而是靠技术迭代带来的产品升级来推高收入曲线。那国内光通信企业在全球产业链里的位置啊，经过这几年的积累啊，已经发生了比较重要的变化。几年前我们说到中国光模块企业市场的印象更多的是成本优势、低端走量，但到了现在这个 800G 和 1.6T 的时代，国内头部企业他们其实在产品研发和量产节奏上和海外的同行啊基本上是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甚至是在部分产品上实现了领先。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海外云计算和 AI 巨头的大规模采购订单啊有相当比例是流向了国内企业，这不是靠价格战拿到的，而是靠产品的性能和交付能力争取到的。那最近的一个市场扰动其实来自于海外外部环境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的板块啊其实在这个近期的表现是相对有韧性的，也说明市场在这个不确定性的这些消息上是在等待更多的一些这个消息做更理性的评估。那么从中期来看呢，光模块的赛道它还是有两条比较清晰的逻辑线。第一条就是需求端。这个全球 AI 算力建设还处在一个加速期，那大模型厂商的资本开支计划呢其实仍然是在往上走的，那么数据中心内部的高速互联需求啊不是一两年就会见顶的。那么第二条就是产品端，从 800G 到 1.6T 再到更高速率的迭代路径是相对比较清晰的，每一代新产品的导入它都会带来新的收入和利润增量。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啊，光模块这个方向它的核心关注点不在于 AI 是不是泡沫，而在于两点，就是一是海外大客户的资本开支节奏有没有放缓的信号，第二个就是国内企业的产品迭代能不能持续跟上节奏。这两点从目前来看其实也并没有出现方向性上的一个逆转。那么聊完了这个光模块，我们再来看看创业板指数里面第二大权重行业其中就涵盖了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储能这个细分赛道就是储能这个方向很多投资者之前对它的印象更多的是光伏的附属品就是光伏的装机多了配储需求就会跟着来，逻辑比较简单。但是最近储能的投资逻辑也在发生变化先简单介绍一下储能的商业模式。储能系统它在电力系统里主要就是干三件事调峰就是在用电低谷的时候把电存起来，用电高峰的时候呢放出来去赚取这个峰谷的电价差，调频就是快速响应电网的频率波动维持电力系统的稳定去赚取这个辅助服务费，备电就是作为备用电源在电网故障或者供电紧张的时候顶上，这三块收入加在一起它就构成了储能项目的基本的经济模型。那过去储能行业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经济性不够，电池的成本偏高，峰谷价差不够大，很多项目算不过账，只能靠政策强制配储来推动。但这几年的情况在发生变化，一方面是电池的成本在持续下降，碳酸锂的价格从高点大幅回落储能系统的单位造价已经降到了一个让更多项目能算得过账的水平。另外一个方面是电力的市场化改革在推进，分股的价差在拉大，储能呢通过调分套利的收入空间在打开。这两个变化叠加在一起也就意味着储能行业它正在从政策驱动向经济型驱动过渡不是靠强制配储来凑数，而是项目本身能赚钱。那这个转变它对于行业的 长期的这么一个成长逻辑来说啊是比较重要的。那最近市场关注的一个新变量是 AIDC， 也就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啊。我们知道 AI 算力中心的电力消耗它是比传统的数据中心要大一个数量级，那一个大型的这个 AIDC 的用电负荷啊可能相当于一个小型城市的用电量，而且 AI 训练和推理对供电稳定性的要求很高啊，像是这个电压波动、频率偏移，它都可能会导致算力集群出问题。那这种场景下，储能系统的作用就不是锦上添花了，而是必需品。一方面呢，通过储能的这个削峰填谷来降低用电成本；另外一方面啊，作为不间断的电源，保障供电的可靠性。那么逆变器和储能系统，它恰好是 AIDC 电源链里啊这么两个核心环节。啊，那国内的一些逆变器和储能龙头，它其实已经开始在这个方向上布局产品和渠道了。当然 AIDC 这条线目前还处于早期阶段啊，从这个有需求到有订单再到有业绩中间需要时间，但它提供的一个重要信号就是储能行业的成长逻辑，它正在从单一走向多元啊。过去我们可能只看光伏装机增速这么个变量，现在多了许多相关驱动源啊，多极化的需求结构也意味着这个行业增长的这个结构性是在提升的啊。所以说对于关注新能源方向的投资者来说呢，这个变化也是比较值得留意的啊。那这就是创业板的两个比较大的这个权重占比比较大的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细分行业的细分赛道的这个投资逻辑啊。那么我们说很多投资者会觉得说，哎，这些行业这些个股好像我们选股的难度会比较高啊。那其实这些不确定性我们说恰恰是创业板指啊，这种宽基指数它相对于个股的优势所在，就是我们通过分散持有多个行业和多家公司，其实是可以把单一个股和这个单一行业单一赛道它的一个这么一个投资风险给它稍微分散一下的，同时也可以保留对整体的科技成长方向的这么一个布局啊。所以说这就是创业板指数它的这个投资价值，就是我们通过创业板指数去布局的话，就相当于是把一批偏向于创新啊、偏成长并且和科技升级相关的核心资产放在一个篮子里啊。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既能保留对成长方向的参与度，哎，那如果后面科技成长的修复继续推进的话，创业板它作为代表性的成长指数之一啊，通常也有机会有更多的这个关注的空间啊。所以说用指数产品来参与，其实本质上是拿分散化来换取我们相对来说可能会更良好一些的这个持有体验。那么对于创业板指数投资感兴趣的投资者朋友们，欢迎关注易方达创业板 ETF 链接。那这个产品在我们公司的内部风险评级是 R4 中高风险，适合风险承受能力 C4 及以上的投资者朋友们关注。那另外呢，这个本场直播我们也是准备了直播间相关的这个奖品啊，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停留在咱们的直播间啊。如果大家在直播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疑问啊，也可以欢迎随时的在直播间给我们评论留言。好，欢迎新进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那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啊，不少投资者朋友对这个创业板的关注度其实是明显回升了。一方面我们看到啊，在这个七月份啊，科技成长方向其实是经历了一轮比较明显的回调啊。那在这个回调过程中啊，其实估值水平包括这个持仓集中度的风险啊，都在那轮调整里啊有一定的压缩。那市场呢，其实也开始重新审视这个科技这个板块它的这个长期的投资价值。那其实在另外一方面啊，我们看到随着 AI 算力产业链的这个业绩啊它的持续兑现，新能源和电力设备板块啊其实是出现了一些新的催化逻辑。那么创业板指它作为科技成长方向的代表性宽基，其实也是重新回到了不少投资者的视野里。那今天直播其实我们就和大家围绕着创业板来聊一聊这个指数里它到底装着什么啊，包括它的长期投资逻辑该怎么看，然后当前的位置它处于什么阶段，那投创业板是在投什么。其实很多投资者啊对创业板有一个比较模糊的印象啊，就是科技股然后成长股小票多。那这些标签啊咱们不能说错，但如果只停留在标签层面啊，其实很难真正的理解 创业板涨跌背后的逻辑。那理解创业板，第一步其实是搞清楚它的行业结构啊，看清楚它到底在投什么啊。那从行业权重来看，创业板的前五大权重行业分别是这个通信、电力设备及新能源、电子、计算机、医药啊。那这个数据是来源于万德啊，截止到今年的8月10号，行业分类是中性一级行业。那其中啊，通信排在第一，那光模块、光通信还有通信设备这些方向都在里面。电力设备及新能源呢是紧随其后啊。那这个板块它主要就涵盖了这个逆变器、储能、锂电池等等的细分赛道。那电子呢是排在第三啊，权重大约是 16%。 那电子这个行业主要是以半导体、电子元器件、消费电子零部件为主。那么这三个行业加在一起啊，权重已经是超过 60% 了。所以可以说创业板指大概。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三分之二的走势其实都是由这个通信，然后包括新能源还有电子这么几个行业决定的啊。再往后看啊，是这个计算机行业和医药行业。那么这个结构其实传达的信息也是比较清晰的，就是创业板啊，它不是撒胡椒面似的分散配置，而是高度集中在几个核心赛道上。它重仓的方向通信啊、新能源、电子，恰好是中国制造业升级和科技自主啊这两条主线上比较活跃的板块。那么通信权重是排在了创业板的这个指数权重行业的第一，其实也是反映了过去两年 AI 算力产业链的崛起对创业板行业格局的重塑。那么光模块、高速通信设备这些方向从配角变成了权重担当。所以当市场在交易科技成长这个主题的时候啊，创业板指就可能会因此这个表现就值得我们关注。那反过来啊，当市场风格偏向这个价值、红利、防御的时候啊，那其实创业板指数它也容易有一些这个阶段性的承压。那理解了这一点，如果我们再看创业板它的涨跌的时候，其实或许就能更加能理解指数波动背后的变化逻辑。啊，那要想更好的理解创业板的投资啊，其实我们可以从创业板指数的权重占比比较大的几个行业出发。像是通信，它就是目前创业板指数里面权重比较大的行业啊，涵盖了光模块、光通信等等的细分赛道。那光模块这个方向在过去两年里啊，可以说是 A 股科技赛道里业绩兑现比较扎实的板块之一啊，但最近其实也遇到了一些短期扰动啊。那我们先说一下光模块它在 AI 产业链里扮演的什么角色啊。我们知道 AI 大模型的这个训练和推理其实是需要大量的GPU 集群的协同工作。那么这些 GPU 之间啊，服务器机柜之间，甚至是不同数据中心之间啊，都要通过高速这个网络来传输海量的数据。那么光模块它就是负责把电信号转换成光信号，通过光纤高速传输，再在另一端把光信号转回这个电信号的关键器件啊，速率越高，传输效率越高啊， AI 算力集群的利用率就越高。那从 800G 到1.6T 光模块的速率迭代速度在加快，每一代新产品的单价和毛利率啊，它都明显的高于上一代。所以这个行业它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清晰的这么一个价值驱动逻辑，就是不是靠量涨价升，而是靠技术迭代带来的产品升级来推高收入曲线。那国内光通信企业在全球产业链里的位置啊，经过这几年的积累啊，已经发生了比较重要的变化啊。几年前我们说到中国光模块企业市场的印象更多的是成本优势、低端走量，但到了现在这个 800G 和 1.6T 的时代啊，国内头部企业他们其实在产品研发和量产节奏上和海外的同行啊，基本上是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甚至是在部分产品上实现了领先啊。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海外云计算和 AI 巨头的大规模采购订单啊，有相当比例是流向了国内企业，这不是靠价格战拿到的，而是靠产品的性能和交付能力争取到的。那最近的一个市场扰动其实来自于海外外部环境的一个不确定性啊。那么 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的板块啊，其实在这个近期的表现是相对有韧性的，也说明市场在这个不确定性的这些消息上是在等待更多的一些这个消息，做更理性的评估啊。那么从中期来看呢，光模块的赛道它还是有比较两条比较清晰的逻辑线啊。第一条就是需求端，这个全球 AI 算力建设还处在一个加速期，那大模型厂商的资本开支计划呢，其实仍然是在往上走的。那么数据中心内部的高速互联需求啊，不是一两年就会见顶的。那么第二条就是产品端，从 800G 到 1.6T 再到更高速率的迭代路径是相对比较清晰的，每一代新产品的导入它都会带来新的收入和利润增量。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啊，光模块这个方向它的核心关注点不在于 AI 是不是泡沫，而在于两点，就是一是海外大客户的资本开支节奏有没有放缓的信号，第二个就是国内企业的产品迭代能不能持续跟上节奏。这两点从目前来看其实也并没有出现方向性上的一个逆转啊。那么聊完了这个光模块，我们再来看看创业板指数里面第二大权重行业啊，其中就涵盖了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储能这个细分赛道啊，就是储能这个方向啊，很多投资者之前啊对它的印象更多的是光伏的附属品啊，就是光伏的装机多了，配储需求就会跟着来，逻辑比较简单。但是最近储能的投资逻辑也在发生变化啊，先简单介绍一下储能的商业模式。储能系统啊，它在电力系统里主要就是干三件事啊，调峰就是在用电低谷的时候把电存起来，用电高峰的时候呢放出来，去赚取这个峰谷的电价差。调频就是快速响应电网的频率波动，维持电力系统的稳定啊，去赚取这个辅助服务费。备电啊，就是作为备用电源，在电网故障或者供电紧张的时候顶上。这三块收入加在一起啊，它就构成了储能项目的基本的经济模型。那过去储能行业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经济性不够，电池的成本偏高，峰谷价差不够大，很多项目啊算不过账，只能靠政策强制配储来推动。但这几年的情况啊在发生变化，一方面是电池的成本在持续下降，碳酸锂的价格从高点大幅回落啊，储能系统的单位造价已经降到了一个让更多项目能算得过账的水平。另外一个方面是电力的市场化改革在推进，分股的价差在拉大，储能呢通过调分套利的收入空间在打开。这两个变化叠加在一起啊，也就意味着储能行业它正在从政策驱动向经济型驱动过渡啊，不是靠强制配储来凑数，而是项目本身能赚钱。那这个转变它对于行业的长期的这么一个成长逻辑来说啊是比较重要的。那最近市场关注的一个新变量是 AIDC， 也就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啊。我们知道 AI 算力中心的电力消耗它是比传统的数据中心要大一个数量级，那一个大型的这个 AIDC 的用电负荷啊，可能相当于一个小型城市的用电量。而且 AI 训练和推理对供电稳定性的要求很高啊，像是这个电压波动、频率偏移，它都可能会导致算力集群出问题。那这种场景下，储能系统的作用就不是锦上添花了，而是必需品。一方面呢，通过储能的这个削峰填谷来降低用电成本；另外一方面啊，作为不间断的电源，保障供电的可靠性。那么逆变器和储能系统，它恰好是 AIDC 电源链里啊，这么两个核心环节。啊，那国内的一些逆变器和储能龙头，它其实已经开始在这个方向上布局产品和渠道了。当然 AIDC 这条线目前还处于早期阶段啊，从这个有需求到有订单再到有业绩，中间需要时间，但它提供的一个重要信号就是储能行业的成长逻辑它正在从单一走向多元啊。过去我们可能只看光伏装机增速这么一个变量，现在多了许多相关驱动源啊，多极化的需求结构也意味着这个行业增长的这个结构性是在提升的啊。所以说对于关注新能源方向的投资者来说呢，这个变化也是比较值得留意的啊。那这就是创业板的两个比较大的这个权重占比比较大的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细分行业的细分赛道的这个投资逻辑啊。那么我们说很多投资者会觉得说，哎，这些行业这些个股好像我们选股的难度会比较高啊。那其实这些不确定性我们说恰恰是创业板指啊这种宽基指数它相对于个股的优势所在。 就是我们通过分散持有多个行业和多家公司，其实是可以把单一个股和这个单一行业、单一赛道它的一个这么一个投资风险给它稍微分散一下的，同时也可以保留对整体的科技成长方向的这么一个布局啊。所以说这就是创业板指数它的这个投资价值，就是我们通过创业板指数去布局的话，就相当于是把一批偏向于创新啊、偏成长并且和科技升级相关的核心资产放在一个篮子里啊。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既能保留对成长方向的参与度，哎，那如果后面科技成长的修复持继续推进的话，创业板它作为代表性的成长指数之一啊，通常也有机会有更多的这个关注的空间啊。所以说用指数产品来参与，其实本质上是拿分散化来换取我们相对来说可能会更良好一些的这个持有体验。那么对于创业板指数投资感兴趣的投资者朋友们，欢迎关注易方达创业板 ETF 链接。那这个产品在我们公司的内部风险评级是 R4 中高风险，适合风险承受能力 C4 及以上的投资者朋友们关注。那另外呢，这个本场直播我们也是准备了直播间相关的这个奖品啊，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停留在咱们的直播间啊。如果大家在直播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疑问啊，也可以欢迎随时的在直播间给我们评论留言。好，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那这场直播我们主要和大家聊了一下关于创业板的这么一个情况啊。那最后也是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我们本次直播交流的所有观点都仅代表嘉宾的个人观点，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直播交流仅适合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投资者参与。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先结束了，我们下期直播再见，拜拜。